OK， 诗篇七十一篇呢，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老当益壮哈。那这篇诗篇呢，我要跟大家讲，我以前不是太注意啊，但是呢，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突然发现到，原来这一篇诗篇跟我很有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篇诗篇呢，是讲到一个人他年老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这篇诗篇是特别为年长的人写的。但是呢，你说，哎呀，我很年轻啊，我不需要注意啊，那你就错了，因为你虽然年轻，但是这篇诗篇，其实你早早知道，早早明白它的意思，你会很兴奋的。好，我们来看哈。那这个诗篇呢，你可以大概分三段，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 有一个 keyword 啊，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终日 ，all the days， 终日，我就用这个终日呢分三段啊，就是在第八节有一个终日，对不对？还有呢，在第十五节啊有一个终日，然后在二十四节终日。所以刚好这三段你可以看得到。那第一段呢，就是神会保护我们。神会保护你吗？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惑，说哎呀，神到底会不会保护我？那在我们得救之后，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他会保护我们，这是他的 promise。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第一段，神会保护我们。那第一节就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那我投靠你这句话呢，在其他的翻译呢，他是翻译，他说：“我避难的是在你里面。”这个翻译的不是太顺，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得到保护是在你的里面啊。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讲说，在基督里面，好，在圣灵里面，在主里面，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在主的里面，他是你的避难所，我的避难所。那第二件求的事情就是求你叫我永不羞愧。那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失望。我们的神有些时候可能会让你失望，但是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说啊，主啊，你怎样，你怎样啊，你怎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你怎么让恶人追杀我等等之类。可是到最后呢，哎，义人都是得胜的哈。所以你要求你叫我永不羞愧。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弟兄姐妹，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啊，我们可不可以这一生当中都不至于羞愧？我们老年人啊，我不应该讲我老年人，我还很年轻，我才六十几岁而已啊。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就会说，哎，我很怕晚节不保啊。或者是说我怎么还会犯一些年轻人犯了一些的错误啊，年轻人脾气暴躁啊，那么老年人脾气还很暴躁啊，不会啦。但是呢，弟兄姐妹，他在这里祷告就是说，主啊，你叫我永不羞愧，永远不要让我羞于见人或是羞于见证你。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让我不要被仇敌杀掉而让神的名羞辱。你仔细看往下读就知道。但是第一节他就是说，你叫我永远不羞愧，叫我的信仰也永远不羞愧，叫我如何的倚靠你永不羞愧，叫我赞美你我也永不羞愧。第二节，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就把我侧耳听我，拯救我。哇，那这样子其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的公义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我们的公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如果要追究我们人的罪的话，你只要把耶稣基督抬出来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公义，那上帝就算是你的公义，我的公义。所以呢，他说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我们就凭我的相信的耶稣搭救我， Amen， 哈利路亚，救拔我，你侧耳垂听我，你拯救我，我现在遭遇困难哈。第三节，求你常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使我可以常来投靠你啊。和合本少翻译了这一句话，使我可以常常来投靠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那弟兄姐妹，这个很棒的一句话就是，你已经命定要救我。所以如果你注意到哈，牧师在我们教会一直在讲一件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已经命定这件事情呢，是成就在天上灵界，天上。那意思就是说，上帝他已经吩咐，他已经说出来了，他的口已经写在他的稿子上面，他的文件上面，他说我已经命定要救你，不管你叫什么名字。比如说他已经命定要救刘义仁 ，OK， 所以因为他把这个字写在他的书上面，他已经命定了，在灵界命定了，所以你跟我才可以祷告说，上帝啊，你命定救我，所以你现在来救我。所以我们的祷告有这么一个根基，是因为神的话。那神的话在这里说，你已经命定了，你已经吩咐了 ，your commandment 已经吩咐了，说要救刘义仁。那主啊，我现在在遭受到困难了，我需要救命啊！主啊，你来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我可以投靠你。你让我，你是我常住的磐石，就是在一个很大很棒的一个城堡碉堡里面，敌人攻不上来的，我会在里面会觉得非常的安全。那上帝说他已经命定了，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的祈求就不是没有根基了，你跟我的祈求就可以依着这一句话说，上帝你说的，你要救我，你已经命令下来了。所以上帝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回应他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祷告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所以他的应许是他要救你，他要救我，所以他一定要救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遭遇到什么困难，生病也好，或是家庭不和也好， 不管是什么， Deliver me，拯救我，释放我。那这个第三节就是给你的。好，我们来看第四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就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的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他在这边意思其实都是在讲第三节，我从母胎就被你扶持，从我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然后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个诗人他非常非常的笃定一件事情，就是你已经命定要救我。为什么？你看，我出母胎都是你让我出来的，你是我的盼望。第七节就很奇怪了，他说许多人以我为怪。我们以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啊？可是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呢，他那个为怪的那个字啊，居然是神机骑士，也是一个兆头的意思。但我在猜，可能他长相很特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不好看的胎记啦，或者是手脚 不灵光还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呢，大家说哎呀，这个可能是遭受到上帝的咒诅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人啊之类的事情啊，我们不晓得，因为诗人没有讲。但是他在这边讲说，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作者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可能是被掳之后的作品，那是蛮晚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说许多人以我为奇怪怪胎，你可以这样讲，可能是一个啊某种这个不好的凶兆兆头，不是很好的兆头。可是呢，他却以神作为他坚固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我们的神他要帮助我们，不管人家认为你是怎么多么的奇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坚持你的基督徒的信仰，可能有些人也会认为你是很奇怪的。因为现在在起码在美国，我不晓得在中国会不会，但是起码在美国啊，我们的确，我们的小朋友说嗯，我们是信耶稣的，你可能或多或少都会被排挤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的赞美第八节，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所以在这边其实诗人他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你要保护我们，你要叫我的结局是荣耀上帝。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满了我的口， Thy glory， 你的荣耀，上帝我相信你，别人以我为怪，但我相信你，让我的结局是一个荣耀你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害怕晚节不保哈，因为第一节就是你叫我永远不要羞愧啊，或者被仇敌杀害而让神的名受到羞辱。但是第一个重点，你要看到上帝你要保护我，你让我不羞愧，你要让我忠心到底，让我的结局是来荣耀上帝的。我们看到有些很有名的基督徒，他的结局那就是荣耀上帝。有很多他的事迹很少人知道，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们当中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圣徒在我们当中。但不管怎么样，也跟个性很有关系，有些人是默默的，有些人他是比较喜欢张扬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样，都求主让我们的结局可以荣耀上帝。 Amen， 这是最重要的。好，第二段，神会与我们同在。好，第九节马上就标出这一段要讲的，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呢求你不要离弃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第十节，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了，哎，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我们年老的时候啊，可能走路比较慢一点哈，可能行事没有那么利索啊，这个记忆力也比较衰退哈，那仇敌可能会认为，哎，神离弃了你啊。啊，当然不是嘛，是仇敌会骗人，会骗人哦，让你觉得好像神离开你了，但是其实这绝对是仇敌的谎言啊。十二节，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弟兄姐妹，年老的时候啊，我们得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哦，我们耐性就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总感觉到我们需要上帝快一点来帮助我们。好，十三节，愿那些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那第十三节是很典型的希伯来的平行体啊，怎么讲呢？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基本上 就等于是愿那谋害我的受禄蒙羞，基本上是同样一件事情讲两次。所以这是希伯来文，特别是他在诗篇里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特性啊，同样一件事情讲两次，所以你可以从一个不同的叙述当中呢去抓到它里面的意思。那与我性命为敌的，那另外的翻译呢，它翻译成控告啊。那那个为敌的那个字啊，很不幸的就是撒旦这个字啊。那我特别去翻了一下那个它的翻它的音叫做 Satan， 哦，就是撒旦，听起来就怪怪的哈，撒旦，那就是控告我们的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诗人在这个地方说他年老的时候，他常常有人控告他，求你速速来帮助我啊，也求你怎么样，求你让仇敌不要得逞。他们想要羞辱我，求你让他反而被蒙羞啊！弟兄姐妹，这其实我们常常祷告哈，我们常常祷告是这样子：想要羞辱我的，我们求主反而去羞辱他；仇敌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求主用同样的方式回去啊！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备什么样子的量器量回去哈，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耶稣你讲的话，你要实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是白白挨打的，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上帝的应许，只是看你要不要用而已哈。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却要常常盼望，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为我不计其数。不计其数意思就是说我无法计量，因为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救恩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诗人他在年老衰败的时候仍然是盼望，十四节，我要常常盼望，我还要赞美啊，你的公义你的救恩太多了，我要述说你在任何的小事情上面都帮助我。哇，那简直是述说不尽上帝的救恩跟公义。你要记得这篇诗篇里面一直在讲公义，上帝的公义，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是耶稣基督，可是当时他们旧约的人，他的公义就是什么，就是十诫，你有没有守律法守得很好啊，十诫，能够守十诫就是公义的人。好，那这是第二段，第二段讲到什么，讲到我要盼望啊，第二段讲到我有这个赞美啊，啊，求主让我不要到年老的时候呢啊被仇敌陷害，被仇敌杀掉啊，不行啊，上帝啊，我要述说你的荣耀，我要述说，我要赞美你，我要盼望你，我要在等候你，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他讲什么呢？除了这两方面哦，一个就是主啊，你让我的结局荣耀你；第二个，让我终日的盼望，终日等候你。他提出的第三项，哎，主啊，你让我年老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去鼓励那些年轻人啊。十六节他说：“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另外一个翻译比较好，他说我要提说你独有的公义，就是你那独特的公义。他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一个很独特的公义。当然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来看，上帝独特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成就了救赎，那就是我们的公义。 Amen， 哈利路亚。十七节，神啊，我从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十八节，我把它发现了，因为现在头发开始有点发白哈。他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呢，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所以第三方面， 这诗人跟上帝的恳求，就是主你让我把我人生经历，神怎么样超自然的在我身上的经历，让我传递给下一代啊，你的人力我传给下一代啊，你的大能我指示下一代的人怎么去领受你的恩膏，怎么去领受你的话语，怎么样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他们要看见我怎么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等我把这些指示完了，你再带我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因为上帝的作为太奇妙了，所以我们年事高的圣徒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这些经历都要传给我们下一代。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大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弟兄姐妹，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是这篇诗篇里面蛮重要的。他说我们承认一件事情，神叫我们经历重大极难，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中国有一个重大极难，好像洪水啊，下雨啊，下大雨啊，我们住在 山峡下游都在担心害怕山峡大坝会不会溃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重大的极难，神你要叫我们复活，而且甚至从地的深处都会把我们救拔上来。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翻译可能会比较容易把这个讲得比较清楚一点。他说你曾经使我深陷在绝望跟困境当中，但你始终但你却终必把我复兴过来，就是我在地的深处你也会让我重见光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在美国的暴动当中你要看见盼望，我们在中国南方长江的中下游这么多的水洪水，你要看到盼望，就算很糟糕神也可以复兴我们，所以神要复兴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在第二段里面的盼望。二十一节这个复兴过来之后呢，他说什么？他说求你使我越发昌大。那另外的翻译，这个昌大的字很多种意思，就是尊荣也可以是很快乐的，又转来安慰我。所以每当我们遇见一些不好的事情，不管是你自己个人人生方面的问题，还是大环境的问题，我们都经历很多很多极难的事情，但是诗人在这边他叫我们把握住，我们求的是使你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尊荣快乐安慰我。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更好，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更好，我们未来的日子会更好。不管怎么样，这就是诗人他在年纪大的时候他所看见。二十二节开始，他讲完这些事情以后，最后三节他说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救赎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哇，而且我的舌头必怎么样，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经历大大小小苦难的事情，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大环境的，我们都在经历，但是我们都有盼望。因为诗人，这个诗人不知道是谁哈，他倚靠上帝，他求神的第一节就是求主一生当中不至于羞愧。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当作你的祷告，我求主让我这一生当中都不至于羞愧。 也真的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见上帝速速的来拯救我，拯救你。虽然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最后三节我要弹琴称赞，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圣者就是耶稣， The Holy One of Israel 就是耶稣，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我的嘴唇我熟的灵魂都必欢呼。那这个是从心灵里面的，心灵里面的欢呼啊！我的舌头终日讲论你的公义。我再说他这边讲的公义真的很有预言性，就是耶稣基督是你我的公义啊！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宣告仇敌已经失败了，宣告仇敌已经失败了，然后我的全身全心我的身心灵都在歌颂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宣告仇敌失败是一个秘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我有一个作业啊，在第一节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来看神怎么对待我们的敌人，你要写出来哈。那这里有两个总结哈。第一个，我们对神的赞美，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救恩，终日都在我们基督徒的口中了。我们要赞美他，上帝啊，这是你的荣耀 ，God's glory。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那种spiritual senses， 有那种属灵的那种知觉的哈 ，senses 的属灵知觉的人，你一定要感受到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太荣耀了。你要看见上帝是圣洁的光，就照在我们当中 ，covering 遮盖我们，这个圣洁，这个荣耀。就常常在我们当中了，所以他的公义就是耶稣，他的救恩就是救赎，就是十字架，终日都在我们基督徒的口中。特别是赞美，你有发现到他，无论是在这三个段落里面，都在一直讲赞美啊，赞美啊，赞美啊，赞美啊 ，Praise God，Praise God， 赞美上帝。我还没有得医治，我还可以赞美上帝。我的癌症还没看到它消失，我就继续赞美啊，赞美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好像已经得到了。这就是秘诀。我们不断的宣告赞美上帝，因为赞美神会击败仇敌，看见没有？你的赞美就是击败仇敌的钥匙，秘密武器。Praise the Lord。所以在上面很快了哈，求主让我的结局是荣耀上帝，帮助我忠心信靠神到底。第二，求主在我年老的时候快速的帮助我，我的耐心不够，主啊，我要看见天使，我要看见超自然的在我们教会里面，主啊，我们要看见神超自然的运行在我们当中。神迹奇事不断，好让我们终日述说神奇妙公义的作为。最后，求主让年长的圣徒把精力交付承传给下一代。我们的基督教其实就是一直在承传，承传，承传下一代，承传下一代，承传下一代，承传下一代。然后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服事 ，you always 永远要承传给下一代。哈利路亚。第二点。我觉得整篇的诗篇哦，如果你要为人代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我改成你代祷的人，特别是长者，你把他名字带进去，你要为他祷告。失去盼望的人，你为他祷告；害怕的人，哎，你为他祷告；年老力衰的人，哎，你为他祷告。宣告仇敌失败。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恩，谢谢你，你让我们真的在读这个诗篇七十一篇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老当益壮，让我们真的在 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向你所祈求的，就是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要赞美你。这就是他能够得胜，这就是他永远不羞愧的一个秘诀。我们也恳求主，按着你的命定，你已经命定我们要救赎我们，这个命定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面了。一直主，每当我们说主啊救我的时候，主求你应允你自己的应许。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种困难当中，我们要经历你的信实，我们要经历你大能的拯救。就是我们也恳求你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见证上帝是如何的奇妙的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切的风浪。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